各位听众大家好。9月18号上午，一名日本男童在深圳遇刺身亡，这是今年中国境内发生的第二起针对日本人的袭击事件。事发当天，外交部发言人面对记者询问，既未对暴徒予以谴责，也未对受害者表达同情，官媒对事件保持沉默。然而事件却在社交平台引发舆论海啸，矛头直指中共长久以来对国民进行的极端民族主义仇恨教育和充斥网络空间的严重危害中国投资环境的法西斯爱国生意。事件发生两天后，中国政府突然宣布与日本就核废水排放计划达成共识，并撤销了对日本的海鲜进口限制。网友老蛮频道发帖说，恢复从日本进口水产，也就是说从去年开始的那一场有组织的仇日行动终于算是终结了。所谓的排放核废水会导致地球灭绝的谎言也不再讲了，而停止这场闹剧的代价表面上就是两条人命，一条是善良的中国阿姨，一条是10岁的日本孩子，而更深层的代价则是破裂的两国关系、撤走的产业以及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国民。网友老周横眉法界说，6月10号吉林4名美国人被捅伤，中国外交部说是偶发事件。6月24号苏州凶手持刀企图冲上载满日本小学生的巴士行凶，胡友平奋力阻挡之后被刺死，中国外交部说是偶发事件。9月18号深圳中日混血小学生在街上被刺死，外交部说舆论不应被带偏节奏。胡友平死后，中国外交部说胡友平女士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善良和勇敢。那些凶手体现了什么呢？善良、勇敢、恶毒、残暴都不是民族性，他们是教育和环境的产物。现在中国这些不善良且不勇敢的人渣数量如此之多，请问他们是怎么变坏的？是谁在他们的心里植入了仇恨？是庄稼本身有问题，还是他们成长的土壤有毒？网友 Tankman 2002发帖说，仇恨教育是古往今来所有集权体制的宣传核心，不断为民众树立并不存在的敌人，比如帝国主义、资本家、阶级敌人、间谍特务等等，才能让民众忽略在现实中真正压迫他们的人。人民一旦认清了这个真相，被捅的就可能是他们。网友 P1Wanner 发帖说，痛心疾首，网信办疯狂的养孤行为，既造成国人的内卷自残，也导致无辜小孩子的伤亡。网友 LPX2019 发帖说，杀死苏州国际学校胡友平女士的凶手至今还被中国政府包庇，杀人凶手的姓名一直被中共隐匿，也没见中共从重从快地打击犯罪，这显然助长了新义和团的杀敌勇气。网友 Liva 发帖说，很多人对中国人砍死日本小孩子表示惊讶，甚至说这就是共产党宣传仇日造成的。共产党宣传仇美仇日不假，但共产党也宣传仇恨地富反坏右，仇恨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习仲勋四人帮，仇恨房地产商、资本家，仇恨那些违反计划生育的，宁可血流成河不能超生一个，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恨意满满。台湾人、香港人都被大陆人仇视，还宣传仇恨盲流，那个湖北青年孙志刚就是被当作盲流关到收容所活活打死的。中国人不但仇视还歧视，歧视低端人口，北京市政府就把在首都谋生的底层人叫低端人口。中国人杀自己的小孩子杀得更多，文革中的北京大兴屠杀事件、湖南道县杀人事件，从胡温时期就开始频繁出现到校门口砍杀小学生事件，现在更是直接开车撞了。 系统性的仇恨教育造就了今天的中国人、中国社会。张献忠、洪秀全、义和团全都是心中充满仇恨的人。中国社会总是出现这样的人并不偶然。中国人在这样的社会互屠互吃2000年，历史悠久。我相信外交部说的中国人杀日本人是偶发事件，言外之意，中国人杀中国人才是正常的多发事件。网友棍客书斋发帖说，习近平你知道吗？日本侵华犯下过累累罪行，让无数的中国人死于非命，也让无数的日本青年暴尸荒野，那是因为极端民族主义，因为暴政。习近平你知道吗？极端民族主义及暴政并不限于发生在特定的国家和种族，二战时在意大利、德国、日本发生了，给人类及他们自身都制造了巨大的灾难，战后他们都主动或被动地改过自新，如今成了文明世界的一部分。二战时中国是战胜国，是站在文明世界一边的。可是如今呢，经过内战，经过毛乱，经过改革开放，好不容易有了一点重回文明世界的曙光，你却亲手毁了这一切。你让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驱动暴政无时无刻的压榨和制造更多绝望而愤怒的暴民，以致这样的悲剧一次次的发生。习近平你知道吗？如今你治下的中国就像二战前的德国，愚蠢的民族主义泛滥，残酷的种族政策盛行，你却利用被控制的所有舆论，将谎言重复成真相，将谬论宣传成真理。习近平你知道吗？如今你治下的中国也像极了二战前的日本，在土地早就不是财富主要来源的信息化时代，你强化军备，控制网络，你煽动对立，钳制教育，将外交人员演化成战狼，将民众误导成义和团，还要将孩子教成什么？习近平你知道吗？你的防火墙建得再高，也有人翻墙。你控制得了国内的媒体，控制得了人民的键盘和嘴，可你控制不了人们追求自由的心，因为科技，因为时代，因为历史，你阻挡不了。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